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在本期节目中，我们邀请澳大利亚澳和绿业管理合伙人林慧梅律师为您介绍澳大利亚进行土地买卖的程序和规定等内容。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等问题。那么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的嘉宾林律师。您早。
早好。
林律师新年好啊，祝您新年好，非常谢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谢谢您，新年好。
那我们林律师知道，这个在澳大利亚哈，这个买地建房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投资或者是置业的方式哈，也是很多这个房地产公司主要推的一项销售模式。我们呢今天呢就是想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澳大利亚，比方说进行土地买卖呀，以及买房卖房地产经济，甚至是一个往往都无法给出的一个清晰而且系统的解释，希望您能给我们系统的进行一些阐释哈。
哎，好的，没问题。那大家都知道啊，在这个澳大利亚它呢实行一个登记制度，我们都会去说，哎，我们去查一下这个房子在谁名下，查一下这身份证，这样的登记制度就叫做托伦斯土地登记制度。虽然呢每个州都有相对的独立的这个立法权，每个土地的产权的法律规定在每个州呢有些许不同，但是这样的这个托伦斯的土地登记制度呢是在整个澳大利亚全面实行的，并且呢在整个全球啊它也在不断的去效仿这样澳大利亚的这个制度。因此呢澳大利亚这个托伦斯土地登记制度的这个实行也被誉为全世界最安全的一个法律土地登记制度，所以今天就很开心跟大家去聊一聊这样的一个为什么澳大利亚土地登记跟这个买地建房套餐会这么流行，它当中背后还有哪些法律问题所需要注意的。
那就是当然了，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最重要的程序吧，就是这个土地买卖当中哈，就是一个所谓的托伦斯登记制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呢？
哎，好的，我们用一个案例来理解一下关于这个一房二卖，一房二卖，我们用这个来举个例子。那么1999年的时候 ，Anne 对自己的土地呢进行了有效登记，作为这个合法所有人。2002年的时候呢，买方 Bob 又跟这个卖方 Anne 啊，在第三方的见证下签订了土地买卖合同。哎，买卖合同生效没问题。至此呢 ，Bob 呢也开始长期啊占有此土地，在事实上呢也拥有这个土地。使用这个土地没问题，但迟迟呢没有进行土地登记变更，也就是说，哎，两个人签了土地生买卖合同，并且呢使用土地，但是呢没有去政府啊去做这个土地变更登记。10年后的2012年呢，案呢发现啊，Bob你始终没有做土地登记，所以呢又将土地再次卖给了不知情的 Cindy， 而 Cindy 呢马上就去政府进行了登记。这时候呢就出现了一房二卖的情况，土地所有人我们就问了，是拥有合法契约并占有土地使用长达10年的 Bob， 还是已经进行了土地所有变更的 Cindy 呢？
好问题啊。
那这时候其实就是两个矛盾，一个矛盾就是说我的买卖合同先签了，并且呢我使用长达了10年了，还有一个呢是我刚刚签了合同，我从来都没有使用过土地，但是呢我去政府登记了。那因为澳洲实行的是托伦斯土地登记制度，所以呢土地登记为首要的法律依据。因此呢在这样的登记生效主义的情况下， 土地权利的登记，土地权利的取得，它是取决于登记的，而不是仅仅取决于契约的签订。那这样呢，其实也是为了政府啊，给大家提供一个安全正确的权利记录。他们虽然不强制当事人一定要去登记，不是说我登记了我的土地买卖才生效，但是呢，你不登记呢，政府不知道对于之后的这个权利转移跟变更啊，很难有一个安全正确的权利记录。因此啊，这个托伦斯土地登记制度在1858年由南澳的首任土地登记官发明了这样的登记制度之后，很快就开始普遍的这个实行了。那么随着之后的这个不断的完善，一直到现在啊，我们有些客户都很惊讶说，哦，原来在澳大利亚是没有土地证的，不会拿到一个实体证书的，全部都依赖于电子的登记跟电子检索。大家都非常在意，哎，这样不会出事儿吗？往往正是这样一个完善的电子的登记制度，使得澳大利亚被誉为全世界最安全的房地产市场，正是归功于了托伦斯的土地登记制度。因此啊，刚才那个案例当中， Cindy 根据这么一个制度被认为是土地的合法所有人。那听众朋友们肯定马上就问，那 Bob 怎么办？ Bob 不是很无辜吗？早十年签订了合同，用了十年反而土地没了，这时候 Bob 就可以去依法起诉案，要求高价赔偿了。但是呢，我们反过来讲， Cindy 呢在此案当中啊属于善意第三人。如果 Cindy 是恶意第三人，他知道这样的情况，跟案呢串通一气，还去政府去登记了，那这种情况下 Bob 就可以推翻他们签订的土地合同，推翻他们所做的登记了，因为 Cindy 啊他不是善意第三人了。因此呢，这样的托伦斯这个安全的土地登记制度啊，还有一个前提，就是登记人啊他得是善意的，不能是恶意的。所以这个制度呢也使得整个澳洲的土地这个市场跟相关的法律登记逐步的在完善的情况下越来越流行，也被大家所接受。
像林女士刚才这个案例中这个 Bob 哈，他是不知情啊，所以没有这个变更这个土地登记哈。如果是说他在这个案例当中，如果他一个人就买了这个土地之后，他不知道去登记这个土地的话，有没有什么第三方或者是卖方有这个责任或者义务去提醒他呢？
卖方还真没这个义务要提醒他说，哎，你要去记得登记啊。但是呢，卖方有个义务，就是要给予买方产权转让表。产权转让表呢，就是一个登记表格。但买方拿到这个登记表格之后呢，那自己要前往去登记。因此呢，到了之后啊，每个州开始就有自己的过户师或者是律师帮助客户们去完成这样产权转移的这个过程。有些客户也会很惊讶，哎，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或者法律系统当中，买卖房子哪里需要律师？不需要律师，为什么澳洲啊或者香港啊马来西亚啊买房子会需要律师呢？那正是因为特伦斯土地登记制度当中对法律包括有一些法律程序的要求，使得过户师跟律师在过户工作当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来帮助这个客户们去了解他们在这样一个登记当中制度当中所应该履行的这个责任跟义务。因此啊，过户师跟律师就可以很好的帮助客户去完成相关的登记，而不要去遗漏一些流程。
那非常感谢林律师的介绍哈。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在本期节目中呢，林律师为您介绍澳大利亚土地买卖的程序内容和特点等相关法律规定。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等问题。那么林律师，刚才在您的介绍中呢，您提到哈，那么土地买卖最重要的程序呢是托伦斯土地登记制度。在完备的法律制度下呢，土地权利的取得呢取决于土地登记，而不是取决于签订契约哈。那么就是还想请您介绍一下，在我们澳大利亚进行这个土地登记的话，有哪些分类吗？
对，这个其实也是朋友们，听众朋友们非常关心的问题，经常问到，就是说，哎， 我买的是我自己完整所有权的土地吗？或者是我可以世袭给孩子的吗？还是说有一定的年限就要被政府拿回去的吗？是我所有完整的所有私有权的吗？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那么在澳洲啊，土地登记所有权形式啊，主要有两种。
嗯，
一种是自有保有的土地，也叫做私有土地 freehold land。
嗯，
第二种州政府所有的土地。那么前者啊，是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买卖、礼物赠送、遗嘱继承而产生转移的。后者呢，主要是为没有被分配的土地、州有租赁的土地、保留地或者是国家公园啊、州政府的森林土地啊等等。因此呢，比如说我们刚才的案例当中啊， Cindy 向卖家 Anne 所购买的土地呢，就是自有保有土地 freehold land。我们稍微展开一下讲呢，freehold land 呢，就是指私人啊或者公司拥有的土地的这个所有权，并以私人或者公司的名义来登记注册的。那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所有土地登记权利当中最高级的一种形式，因为它可以相对自由的来完成买卖跟转让，是所有人啊可以有权自由不受限制的处分这样的土地，出租、抵押、转让啊等等都可以。我们理论上呢也是可以享受上至天空下至地心的所有权。
对，这个就是立体式的了哈，就是经常会问说这个我这块土地上面这高空里面这边什么我能够高多少低多少是我的地，对，
我的，是的。但是呢，权利呢又不是绝对的，权利的行使呢也要受到这个法律啊或者其他特殊情况的这限制。
嗯，
比如说啊，州政府保留土地上的这个自然资源，比如说我在我自己家挖到了矿产，
对，挖出了金矿，
对，挖了金矿，这样的权利呢，如果州政府有提前在我的土地上面是有 easement 地权或者保留的权利，哎呀，那很不幸，那挖到了呢这个石油啊、黄金啊，还是属于政府的。
啊，好可惜啊！
那土地，那政府呢也可以限制我土地的用途，比如说商用啊，或者自住啊，是可以限制的。
嗯，
历史最高水位线以下的土地呢，也不能私有；曾经被水淹没的土地呢，也不能再用于这个一定的建筑目的等等。
哦，
这些呢，都是我们所有权上的一些限制，就不是说哎，是我的土地，我想干嘛就干嘛。还是会受到一些限制的。
刚才您提到这个历史最高水位线以下的土地不能私有，这个怎么理解呢？
比如说当这个土地被认为它是历史最高水位线以上，那么它是有可能会有再淹水的，或者淹水的可能性会比较大的。
哦，
那这种情况下呢，那政府就会把一片的土地给拨出来，说这样的土地呢，它肯定应该用途啊被限制，或者在承建建筑的时候呢，应该也有一些限制。
嗯，谢谢您。
这是关于所有自有保有土地。
嗯，州政府所有土地呢？
州政府所有土地呢，我们举个例子，就是堪培拉的例子。那么在堪培拉，绝大多数的土地都是99年的一个所有权或者使用权，是不能做到世袭的。但在新州、昆州或维州，包括其他很多州啊，大部分土地还是自有保有土地 freehold land， 是完全世袭的，几百年几百年。但是因为堪培拉是这个女王所在的这个土地，也是这个澳洲啊首府所在的地，因此呢，它的很多的土地啊是99年的，所以会发现在上面有个很有意思的词叫做 leasehold land，而不是 freehold land。那当这个州在买卖的时候，它也不叫 sell， 它叫做 lease， 就是哎，我向女王去租一块地，租99年。
那99年过了之后呢？
99年过了之后呢，可能会
再免费续租
续约，对，续约，
嗯，
续租，像您说续租下来，但是否免费呢？不一定，是否免费不一定，但是呢，会有个续租，因此呢，这个在澳洲啊，少量的土地，至今呢，还没有转出去，或者呢转出去呢是有一个年限的，这个呢我们叫做这个 leasehold 这个 land。 那原则上呢是有州有这个租赁土地的使用，或者是像这个跟老百姓们去签订这个租赁合同，按照这个合同约定去支付每年的租金。 也分为有权有这个期限跟没有期限的，一般呢是1到100年之间。有几个数据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例如啊，用于放牧用途的州有租赁土地的租金呢是最低的，它平均呢为0.04澳币每公顷每年，就四散，非常低每公顷，
象征性的这其实是哈。
对，然后也是用于放牧，因为放牧的话一株就要租非常大，然后用于旅游用途的州，它的租赁土地的租金呢是最高的，平均呢是土地价值的这个5%每年。那同时呢，政府啊为了满足公共目的的需求呢，也保留了部分的土地，称为保留地 reserves， 比如说啊市政设施、公园、体育场、 广场、墓地等等，这些 leasehold 政府的土地呢是不会被转有这个为自有保有土地，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不会为私有化，不会为土地市民所有的。那么政府如果想把这样的地给变成私有地的话，以前有过当地的居民跟市民就有大量的游行示威去抗议，因此呢有极少极少的例子 说把州政府的保留地变成了这个私有的地，这样的案例其实在澳洲是极为罕见的，因为正是在一个资产私有化的国家，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大家会更加注重公共目的所需要的土地的存在，因为越多私有，那公共土地就少了，以后大家就会发现我去政府，我去体育场，我得支付高额的这个费用了，
对，我就不会再免费去使用了，因此呢政府也需要在私有化土地跟政府的公共目的土地当中一定要取一个平衡，不然全部卖出去了，以后政府就要花大量的租金向老百姓去租地了。非常感谢林律师的介绍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 本期节目呢，澳合律业管理合伙人林慧明律师介绍澳大利亚进行土地买卖的程序和规定等内容，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4323，1300-799-4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呢，我还想问林律师一个问题哈，刚才您提到的这个 leasehold land 叫这个是叫相当于是租赁土地哈，州有租赁土地，您刚才提到特别说是堪培拉
这个首就是首都领地，它才是具体的有这个规定的，对不对？就是说它是有租约限制的，其他的州和领地是没有的，对吧？堪培拉是最典型的，最多的，其他的州呢非常少，非常少会有这样的。就是除了这个，比方说这个租期的这个变化之外，其他的其实都差不多，对不对？比方说用土地使用，对，好的，
对
于老百姓使用当中没有太大区别。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4323，1300-799-4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阿妹，阿妹您好。哎，您好，久等了，您请讲，是您。你好，你好，我有两个问题。就是我之前在马尔买了一个房子，现在卖了，然后
但我现在又搬到昆州，我想在昆州再买一个房子，到时候是算我是买第二间房子还是第一间房子？
哦，您好，那一般来说，按照首次置业的话，是按照全澳所在的境内去算明是否首次置业的。如果您在南澳已经拥有过物业的话，您在昆州的话，他很难去享受首次置业和相关的这个政策了。
如果是先卖掉呢？
也是的，他因为正式实行了托伦斯的登记制度，因此呢您是否有第一套啊，他其实都能，政府都能查得到。哦，那就是如果我在昆州在买一个房子签合同的时候，都是说我是买第二间房子这样的。
对，他一般就会问您是不是首套，您说自己不是首套置业的话，那个就可以了，他不会问您是第几套的。 但是呢，在昆州啊，如果您是55万的二手房以下，购买的50万以下自住的话，还是会有印花税的减免政策是可以享受的。
哦，没不会买这么贵，啊，这 这个那个印花税它没有说点多少，也没有说要多少点，所以只是说会减少，所以这样。对，55万以下自住的话会有一些减免的，一般的话在昆州印花税是3到4个点，您可以按照这个点先估摸算一下，但到时候具体律师都会给您具体算到圆的多少钱。嗯，哦哦哦，那还有个问题，就是。 我那是永居签证，但永居签证我已经过了5年，现在续签的号码是跟永居第一次签的号码是不一样，然后我拿到银行去贷款，银行说我这个不是永居哦。这个问题应该不会，您在办理这个续签的时候啊， 您应该会变成了就是PR的return的这个visa， 这个 visa 呢跟您以前申请这个绿卡的时候下来的时候，这个 visa 的 number 呢是会不一样的，那这是两个给您的这个签证的这个号码，但您是否现在这个是永居的话，我认为如果您拿的是 return 的 visa 的话还是永居。 但我很难判断您现在是拿到的是什么 visa， 您可以稍后咨询一下移民律师， 或者帮您办理的这个移民代理去确认一下这个 visa 的类别是否是 PR。但如果您满足5年当中入满2年的话，您是可以无限的续下去的。嗯，是，我现在拿那个卡是less
than return visa。对，这个
visa 原则上是让您有永久居留权的，在澳洲。
在那个银行啊，人说我这个不是永居证明了，可能他在理解上有一些偏差，您可以有些偏差。那原则上这个签证它是让您有永久居留权的，在您的您可以给他看您的
visa letter，visa letter 里面也会写您是有权利这个一直居住在澳洲的，并且是有来。 来往的这个自由的权利的，在 visa letter
上面都会写这样的字眼。对，他说我这个签证的文件只是说，表明我是可以来回澳洲，不表明我是永居身份。嗯，我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理解，我认为如果
return visa 是有永久居留权的，您可以再跟银行经理沟通一下，或者换个银行柜台的这个贷款专员再问一下。
那我能不能把我第一份那个签证是永居，他写的是永居吗 ？Permanent Visa，
拿这一份给他看，我之前是这一个签证的，现在住签的，这变成这一个，能不能这样给他看呢？您可以给他看，帮助他去理解，但是一般贷款是肯定现在的签证状态。嗯，那就是啊，他说我这一个现在签证不是永居，建议阿梅您再要找一位，比方说银行的这个专业人员去咨询一下，或者是您比方说找一些专业的移民代理，给他们一些建议。
对，嗯，好，那现在好嘞，谢谢阿梅。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1300-7993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
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James，James，您久等了，请讲。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呢，现在呢就在美国啊，流传着，现在准备立法，对于中国人呢，主要是针对中国人的买房子太多了，所以他现在要查他们的财产，啊，有些是。 中国带过来的，有些是可能香港啊，海外，或者是在本地子女的钱买的房子，他们要查他们，因为你做生意的，你的生意额多少，利润多少，然后你怎么样自律过来，啊，买这么多房子，你国外，听不清了，你那些钱怎么样带过来？因为在美国呢，带钱汇过来呢，一定要报税局的。 我们澳洲呢，一般是，就是要报回那个 Compliance 那个那些相当于那个外汇管理局啊，备案的，啊，那些钱是黑钱了、啊、这样，那么这样被害死了很多中国人呢，因为到现在准备都是充公的啊，你。
James， 您问的问题是什么？
千多万呢、啊？开公司啊
？James， 请问您问的问题是什么？
我主要问的问题呢，好像海外寄钱过来，有些人不是一次过不用贷款的，咁他要申报的嘛？现在好像是超过10000块日进现金就要申报，如果汇钱呢，汇多少钱呢？也要申报的嘛？他就主要是打那个洗黑钱啊那种，他可以用这个指口来说你那些钱是不正当的，因为要你说清楚嘛。
像李女士，像比如说从海外比方说汇过钱来，汇过这批钱来怎么样？比方说
因为我们过去也知道，我们在海关过关都有填一个表的嘛，现金超过10000呢，要登记一个。
James， 我想理解您的问题，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把这个钱带过来需不需要登记？是不是？
是啊。
像李女士，像带过多少钱来需要登记呢？
是的，谢谢您问题。一般过海关就是带着现金的时候，您超过10000澳币需要申报。那如果您不是带现金，您是转账的话，那原则上呢，在澳洲的时候，您每年报税的时候，您需要申报说这笔钱我的来源是什么？我的来源是家人赠与给我的，还是家人借给我、朋友借给我的，还是我在海外的收入？如果没有完过税的话，还是可能要再缴纳一笔税金。如果完过税的话，有这个相互对等的这个政策的话，可能不需要再去交一笔税，但是都要去报税。所以呢，您的海外转账进过来之后呢，银行如果发现是不正常的、不常规的一些收入的话，出于反洗钱的这个法律的保护，他可能会询问一些问题。那如果没有询问一些问题，包括有询问一些问题，我们就按照真实的情况去回答。那么在每个季度或者是每年财政年的时候呢，就去向会计师去报税，说明这笔钱的来源是什么。那会计师会给予您建议，是否要根据相关的税务制度去交纳额外的税金。如果不需要的话，那这笔钱您就可以正常的去使用。如果需要的话，您就纳完税，您一样可以正常去使用。所需要注意的就是来源合法，那已经完过税的可以享受相关的税务政策的优惠，如果没有完过税，可能要在澳洲的境内按照法律相关再去缴纳一笔税。但是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任何的资金来源呢，我们要确保它是合法，特别是跟私人换汇，很多的客户呢会找到一个不认识的网友进行换汇，可能他说哎，我资金收到了呀，是安全的，确实资金您收到了，这个汇率换出来的这个澳币或者人民币是安全的，但您不知道这个钱跟您交易的这个对象啊，他手上的钱是否是安全的，也就是说您可能在无意当中成为了这个洗钱的一个工具人，因此呢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这个换汇的渠道的安全跟合规。
您这个信息非常的重要哈。
没有，还有一个那好像有些朋友啊，孩子过来读书的，那么他就父母亲就怕他那个钱的小孩子乱花，或者是给人家敲诈勒索的，到时候骗了钱，那大多数呢就会到亲戚朋友那边啊，你等我管理，然后呢交学费，他的生活费不要一次过给他，然后呢一点点给他，那么到时候那些钱肯定会20000啊。3-5万放在亲戚朋友那边，等我兼顾着这笔钱，要报税，我看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种，因为这些钱不是在这里，也不是我的，也不是什么的，人家委托你的，好吗？
对，这一定在律动上可能会建立这个托管，或者是建立这个赠与的这个法律关系。原则上呢，还是要在每年的时候报税，因为在银行账户会突然出现一大笔的这个收入，或者连续几个月有这笔收入，所以呢，我个人建议呢，还是要以报税为佳。
他不是银行报的吗？
但不一定会交税。
他银行
不，银行没有义务要为这个老百姓们去报税的，报税还是每一位老百姓自己的。
嗯。
对吧？
好，
谢谢您。
好，像过去银行的有一张方写的你汇钱出去，怎么你要填一个表，你要准备去查理的时候问你那个钱为什么进10000块啊？
好嘞 ，James， 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得不打断您了，非常感谢林律师做客我们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那么没有接通您电话的听众朋友也不用担心，下周二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我是刘俊杰，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感谢您的陪伴。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 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